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的呢喃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员 Crypto。
嗨，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哦，今天蛮有趣的嘛，因为几件事情嘛，一个是要聊产业的大利好，以太坊的升级现在是不是要延期，那如果延期有什么操作嘛，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好久没有等到供链发奖励啦，发空投啦，对吧，就是要补贴整个生态系，对吧，所以今天会跟他讲一讲说，诶 ,UP 这个国库的一个补贴计划，那个有什么机会可能可以去撸一波，对吧，就是去领个这个劫富济贫劫 VC 的钱。那再来就是 Celestia 他本身的空投又能怎么领，或者是说这个空投发下来之后，对于未来这个撸空投党的人应该要去如何因应，大概今天基本上就跟大家聊这三个有趣的话题嘛。好，那在讲这三个话题前，是不是好像已经连续套八周吃了两个月的跨交易所套利？
对，然后一样是 TRB 啦，这次从9月27到9月28号那两天的时候，因为币价飙得特别凶，所以交易所的资费有到-2%到-3%，所以那一样是资费套利跟价差套利都可以做啦，那两倍杠杆之下，这两天基本上赚个5%到6%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日货可能 2.5% 到 3%， 可能你算成年化听起来比较有 feel 的话，就是一个100%多以上的低风险套利嘛。
没错，这次大概就是吃了三回啦，就大概做了一整天。反正这三种的套利方法我们之前在 EP169 有讲过，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或者是 PPA 有写一个套利 SOP 指南，会讲到更细节的套利的 checklist， 那这个大家可以再去参考一下。
对，就是你怎么去套利的注意事项，注意完之后比较减少不小心操作失误的风险，然后提高你这个套利的胜率跟期望值。对，大概就这样。然后确实我们这次就不讲了，因为已经讲了八周 Podcast 在讲我们如何的套利，所以这周倒是也不用花太多时间讲讲这个，我们来讲点其他有趣的新东西好了。就是我们的 Celestia 他发空投了嘛，对吧，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那你本人领了几颗啊？
我两个钱包一共领140颗。
哎呦，只有140颗，那看来你不是所谓的以太坊重要开发者。
差多了差多了，对。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也算是公链类别的项目啦，然后它9月26号的时候有宣布说要发一个空投计划，所以大家记得在10月17号之前务必要到它的官网去确认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哦，那基本上大家应该都有机会是两种啦，第一种是你要嘛用过 OP 或者是你用过 UP 这些以太坊的 Layer 2， 然后第二种是你有质押 ATON。哦，这两种的话你都可以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拿到空投。那我自己的话是两个都各有一个钱包嘛，所以我总共领了140颗。对，那猫友的话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对，确实因为蛮多猫友之前有一起质押过 ATON 的，所以应该反正那个有听到 Podcast 记得去检查一下你的质押 ATON 的那个钱包，你应该是蛮有几率领到了 Celestia 的空投，好不好？
对，然后至于那个另外一个是 OP 跟 UP 的嘛，它是抓前 50% 的活跃地址，所以这个就是看你平常有没有在操作。哦，那像之前我们
你直接列进 PR 前50耶。
对啊，就是赢过一半的人应该就拿得到了。那因为之前其实 Podcast 有跟大家聊一些像 UP 或是 OP 的生态嘛，其实聊蛮多集的，那如果大家有上去操作的话也是蛮有机会的，所以大家记得要去检查一下。
嗯，所以总之就是反正就给大家一个提醒，10月17号前你可以去领这个空投。那你基本上只要记得说，哦，你曾经不管是听过我们 podcast 的时候就是照着去操作了一些 UP 跟 OP 的生态，或者是你是我们这个早期的 NFT 的 holder， 那基本上你应该都有质押过 ATON。 对，因为甚至还有一个 Cosmos 的社团嘛，对吧，研究 Cosmos 的社团，所以理论上你们都应该会有，好不好，听到的话就记得去看一下。那反正待会应该也会在我们待会就来跟大家讲一下说，那到底 Celestia 它到底是什么嘛，然后它的这个经济模型，那是不是领的这140颗到底值多少钱，对吧？
Yes， 那它这一次空投方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两种嘛，就是你是公链的用户的话就拿到，反正它另外有另外两种是比较特别的，譬如说可能是一些以太坊的开发人员啊，一次就是可以拿几千颗等等等，所以他这次空投的颗数是差异蛮多的，反正大家如果是以太坊的工程师就还是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去拿到啦，只是以后这种白嫖的方式肯定是越来越少啦，就是他这次很 明确的就是要投给这些区块链的这些资深 OG 用户这样。反正他这次就是没有直接给一些测试网的人白嫖，对，你没有办法在测试网的时候去开什么几百几千的钱包，所以工作室这一次可能是没有办法透过测试网去拿到的，就你没有办法白嫖白撸啦。他基本上就是直接采用现在的活跃用户嘛，所以这可能就很像说你现在如果要开一个新的外送平台哦，你一定是直接把优惠券拿去给现在 Uber Eats 用户嘛，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就在用 Uber Eats， 那就很有可能会来用我这个外送平台嘛。那所以现在的主流比较像这种方式啦。
OK， 所以基本上大家以后也可能也可以想说，哦，通常我们是这样嘛，就是说，哎，我们要去埋伏其他的一些大漏的空头，然后每次想说，哎，我这样做完到底最后拿不拿到，对吧？以前就这样讲说，可能积分不够啊，不够勤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这个项目最后拿不到空头，因为这个比较卷。但现在也有趣的点，其实是另外一个嘛，就是但凡你也只要持续持之以恒的在做这件事情。哎，或许其他项目到时候在采集的时候也是采集你现在在这个累积的空投的积分，对，甚至你可能不一定有去做 Celestia 的空投交互，其实你也有机会领到空投嘛。我觉得这基本上也是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啦，就是说所以其实也是鼓励大家还是可以针对一些比较主流的项目，然后去跟他做一个佛系交互嘛，对吧？就是就算你领到的不是这个空投，那个天道酬勤，就是上天也是会在其他地方给你一点鼓励。
对啊，然后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会去撸其他以太坊的 Layer 2公链嘛，那等于说其实 OP 跟 UP 建议也不能够荒废啊，因为他们之后可能也是会参考一下，所以这些已经发的搞不好之后还是会被采集，还是要加减看一下，加减用一下。好，然后回来我们就讲一下说，诶，那 Celestia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期待哦？因为这个项目大家会这么兴奋，就是第一它钱多嘛，第二它肯定有一些技术上的突破哦，所以它第一是钱多的部分，它这个2022年哦，它是有拿到5500万美元的这个融资，那估值是有到10亿美元哦，所以基本上钱多的项目它发空投肯定是大家会比较期待的啊，这是第一点。那投资人也是不错，好像是Polychain Capital 啊，这个之前有投过 Coinbase 的都是一些币圈的老 OG 机构了。那再来讲技术的部分呢，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它是一个模块化的区块链。模块化区块链它的愿景就是把 Cosmos 跟这些以 Rollup 为中心的这些以太坊呢结合起来去共享安全性。好，听起来
超多专有名词。对。
对，所以原因就是因为区块链以前是自己把所有的功能给干完嘛，所以我去看到有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哦，就是传统区块链跟现在模块化区块链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哦。那所以我们如果先把一条公链比喻成餐厅呢，像以太坊这种东西就好像一个全能的员工，他又要做菜，然后又要出去外场，然后送菜，然后又要收银，又要打扫卫生，他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他一个人 hold 住整间餐厅。但是这个平常都没事嘛，两三个客人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但今天如果突然来一个十个二十个客人，这一个员工他可能就要炸裂了，他的性能可能就会受限嘛。所以今天这个模块化区块链呢，其实他们就是多害了几个员工，你负责站在收银台，你负责打扫，你负责做菜，把这些分工给分明确啊，那大家就可以专心做各自的事情哦。那这整个餐厅的这个效能就会提升嘛，所以它其实就是要突破这个以前我们说区块链的不可能三角的这个难题哦。
然后不可能三角基本上这件事情简单来讲就是那个嘛，去中心化、安全性跟可扩展性，它三者只能取其二嘛。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以前也很常在跟大家科普公链的时候有跟大家在闲聊啊，说你也不用想这么难，你就想一件事情，还是刚才回到 Sales 刚才那个餐厅的举例嘛，你今天不可能去一间餐厅你期待它又是你附近餐厅里最美味的那个，又是最便宜的那个，又是供餐速度最快的那个，那如果他都这么赞，大家还会去其他餐厅吃饭吗？不会嘛，大家应该都跑来这间餐厅吃饭，那即使他原本很快他也会变慢吧，对吧？所以基本上你从这个事情就可以去理解说，这个困难的区块链的供链的发展啊，总之是一个三选二的命题啦，起码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这样。那再来就是看说你怎么尽量去把这个三选二的这个边界可能突破一点嘛，尽量说每个东西你都可以再兼容一点。所以说我刚才跟大家举的例子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多请几个人嘛，哦，多请几个人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嘛。啊，我也帮听众代问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到这边说大概是听得懂逻辑啦，但是那就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以太坊这条公链它选择自干有全能型的这个员工， 那现在听起来 Celestia 啊，这个新出来餐厅这么的美好，就是多请几个人，然后搞一个什么模块化的供链，听起来就可以这个降低成本，又可以这个增加功效，这么赞的话，那是不是其实未来也会有很多人跟 Celestia 啊这种新形态餐厅竞争呢？那如果要竞争的话，它这个餐厅到底有没有什么优势啊？
就是目前其他家也都有在做这些事情，像是玻璃港嘛，他们有做叫做 Avail 的项目，那他已经独立出玻璃港的团队去做开发了。那反正各家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只是说 Celestia 他自己的进度可能是快一点的，就是你会看到他很快已经发空投了，所以他预计是今年内应该就会主网上线，所以其实算现在的主流啦，只是说谁快谁慢的问题而已。
OK， 所以就基本上趋势可能也在往这边走嘛，只是说往这边走的时候 Celestia 啊，毕竟人家现在请客就是大爷嘛，对不对？他现在就已经先发钱了，那当然就大家会好奇说，诶，这个项目到底凭什么拿这么多钱，然后拿这么多钱之后他又发了那么多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在这个事件底下分一杯羹嘛，对吧？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说模块化区块链，他是想要把现在的这个全能型员工就是分拆出来嘛，各司其职，所以 Celestia 他就是负责其中的所谓 DA 的这一块，就是数据可用性。那他把这个东西拉出来做之后呢，就等于说其实是降低大家去新建公链的成本，降本增效啦，就是在新拉一条区块链来做的时候，你的成本是可以更低的。那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往后很多应用链的在发展上面，他可能就更喜欢会去采用它，因为你如果要自己做一条公链，那个成本势必是非常贵的。
OK， 那现在有趣的点就是这个了嘛，听众就可以去看一下说，诶，那毕竟它会是一个未来的新的趋势，包括阿斯老师刚才讲的说，其实 Polygon 也有 Avail 在做这件事嘛，所以其实未来你 maybe 也还会看到更多这相关的应用跟发展。那也因此 Celestia 这次就算空投没领到的这个猫友或听众，认真来说，其实你也是很可以去观察一下它到时候真的上线的时候，市场给它的估值啊，跟交易的这个市值、流通市值大概在哪里。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在你未来这个再去预估其他相同赛道的项目的时候，那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参考。
对，然后至于说空投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其实每一家预估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如果简单的把它算说进入百大市值的话呢，大概就是一颗币是$1的水平，所以这个换算起来其实就是说它的全流通市值是$11亿呢，跟他当初在融资的价码是差不多的。那我看到有些那个研究报告是会把它拿去跟 Polkadot 或者是 Cosmos 去并列，因为属性上可能会比较相当啦。但是我自己主观认为可能这样估就是可能有点高啦，因为首先就是性质不同嘛，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的市况来讲，你要把它估到直接冲进前50大，我觉得是有困难啦这件事情。
主要也不是冲不冲进前50大难不难啦，就是说你认真讲说像你刚才对比那些 Cosmos 也好 Polkadot 也好，它基本上是有完整经过上一轮牛市尾巴的吧，起码经过尾巴对吧，所以老实说它的筹码、啊、跟被这个市场的熟悉度啊，肯定是被更多的这可怜的韭菜套牢住的对吧。那现在一个新的 Celestia 项目空投，那然后说如果这个热度跟这个趋势又没有明显的高于前两者，那为什么要就是大家还要用这么高的估值来接 Celestia 啊，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吧。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先保守看待啊，就是如果一颗$1就跟当初估值差不多嘛，那往上就当作我多赚。
好的，没事啦，你今年空头已经领成这样，从年初几十万的一路领到现在这边剩下几千块的也是很够了啦，好不好。
嗯，也是蛮香的老实说。
期待我们明年有更多的这个公链的空投在你的 Podcast 分享完后陆陆续续的丢出来。好，我们来讲一下另外一个大事情啊，因为可能有些人想说啊，这个反正这次的空投我也就先错过了嘛，那有个东西是不能错过的嘛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仅次于比特币非常重要的以太币的大的一些事件的进展啊，它的坎昆升级这个一直都是只闻楼梯响未闻人下来，现在好像又多了一点消息是吧。
嗯，就是它可能会延期到明年初才会发生。然后坎昆升级是当初是大家预期会年底的时候发生嘛，当初预估应该是11月左右所会发生。然后这次的升级它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会大幅的降低 Layer 2的 Gas 费用。 所以就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东西它会推动 Layer 2的交易或是 GameFi 这些重要的设施发展嘛，因为手续费低的话你可以做很多更高频的事情，所以对 Layer 2生态来讲是非常有利。那很多人就会拿去对照说前一次的升级嘛，因为上一次年初那时候以太坊升级的时候，就是上海升级的时候带飞一波 LSD 行情嘛，那时候是红以太币的质押服务，所以这一次既然受惠的是 Layer 2，很多人就在布局 Layer 2，但是可能照最新进度来讲有可能会延到明年初。好，那原因是因为放这种升级啊，它在升级前都需要先在测试网上面模拟一下嘛，看会不会出什么状况。但是呢这一次的状况是到了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在主要的三个以太坊测试网上面上线，所以在还没有测试之前呢，大家是不敢随便让它上战场的。然后你又知道了，就是年底可能老外就要去放假去过年了嘛，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在近期上这个测试网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就会推迟到明年初才会发生的。
嗯，其实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就像Sales前面讲的，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以太坊升级，但原因是有利可图嘛，对吧？就是它总是会带动一些赛道跟论述可以去炒作跟照顾。那以上一轮 L1 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刚好是在升级跟以太坊质押相关的功能嘛，对吧？所以那时候以太坊质押相关的币就很夯，那也很多人就拿那个去对照。大概是在真正升级前的两三个月你就先去埋伏的话，通常你会有一个蛮好看的报酬。那认真讲起来这件事情呢，也一直都是我们在今年一直原本在预期下半年一个布局很大的重点嘛，就是啊，这个应该是照之前的概念的话，应该六到八月是一个就是蛮不错适合的这个布局的时间点，对吧？埋伏一下，对。然后结果就其实基本上，如果现在大家去有印象前一阵的盘势的话，你应该会发现，要不是我们刚好跨交易所套利，刚好蛮多小币是蛮香的，然后赚了不少钱，社群内才发起红包雨。不然认真说起来，其实这一波的以太跟比特老实说都是算蛮震荡的。
嗯，
所以从这件事情你也可以，我说现在当然在这个都是一个事后诸葛角度说，哦，从这件事情能再回到说，诶，这个时间点看到这个事件本身被延后，那也是蛮合理的。要不然就是照惯例来讲，其实如果真的如期发生，它币价本来就应该表现一波了。
嗯，对啊，所以反正我们目前的观点就还是希望等以太币站稳我们再去做相关的布局嘛，因为前一阵子可能跌下来吧，整个多头都杀烂了，在它站稳之前就不宜乐观追多，大概是这样。
就是可能可以提醒一下的点是，因为我们今天录制的时间是一样是礼拜二嘛，然后前几天应该是在就是周日跟周一的时候都算是有两根波动比较大的嘛，对，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社群也就说，诶，现在是不是又要反弹一波上来啦，就是又有一波这个波段可以做啦，然后隔一天砰又给它杀下去，然后就是诶，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怎么样，要开始反转向下，要开始空了嘛。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概念一样啦，就是说像 PPA 写的，你没有站稳我们认为的关键点位之前，现在其实是一个多空正在竞争混沌不明的格局嘛，你在这个时候就是其实真的不宜慌张做多或不宜慌张做空啦，你还不如就是这个空手，对吧，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多去做一些我们讲的小币的跨交易所套利这种比较无风险的东西，其实整体的这个报酬率啊，就是风暴比啊还会比较像一点。所以给大家关于这次以太坊的升级的延迟我们是怎么去看的，首先就是你要回到站稳关键点位之后才比较适合去做操作。对，那其实从你如果对上一次的以太坊升级的事件型交易你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其实你也不难看出来说，哦，其实这段时间以太坊走势已经有点偏离过去事件型交易的方法跟策略了啦。所以我们其实本来就在前一阵子，就是这个新闻议题没出来前，我们就也已经是在报告跟他讲说，其实就是先观望吧，因为状态有点不太一样嘛，对吧？然后现在只是说，哦，这个新闻终于发出来，就是，哦，间接开始在佐证说，哦，这次的币价会这样，果然是可能跟延期是有关的，或整个基本面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呢，啊，是没有这么如预期的。
嗯，没错。好，然后刚讲的这个是以太坊一个对 Layer 2的影响嘛，但是 Layer 2本身当然也不能够坐以待毙，等别人帮他拉台了。所以这一周呢 Layer 2目前的王者 Arbitrum 他是有推出了一个生态的激励计划， 哦，那这个钱目前是还没有发下去啊，但是已经各个项目方已经申请完了，等着他们发钱下来。所以他从这次打算从国库呢拨了5000万颗的 UP 币，打算要来活跃一下他的生态。所以这个就跟大家回顾一下说现在 Layer 2的两大强者到底格局是怎么样。那现在两强就很明显是一个是 Arbitrum 嘛，然后另外一边是 OP， 所以这两大供应链一直都处在一个竞争的状态。但是呢在前一阵子，就是大概在最早是 EP132 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讲到 Base 链、哦、Base 链是跟 OP 是深度结合深度合作的一条供链嘛，所以它加入了 OP 阵营之后呢，就让原本弱势的 OP、哦、一举超越了 UP、哦、前一阵子是市值两者是有黄金交叉的、哦、所以让当时这个老大、啊、被老二干掉非常的难受，所以现在老大就要来推出这个生态的激励计划了。那 OP 当初他推这个公链呢，就是美国那个上市交易所嘛 Coinbase 他们出的这个 Base 链，所以在出了之后呢 OP 链这边非常的强势哦。如果我们看当时他们的这个市值哦，相对啊两者这个相对的市值来讲呢， OP 原本只有 UP 市值的一半哦，但是在 Coinbase 推出他的这个公链之后呢，它的市值呢是直接翻倍反超了 UP、哦、
而且对要补充一件事情的点是、嗯、其实这件事没有多久、哦、因为它其实是不到一季前发生的，因为 Base Chain 的主网上线其实是7月13左右的那个时间点嘛，对吧？
嗯嗯，
不到一季的时间，就是 OP 就直接因为拉对了一个盟友，超英赶美啊，那种感觉就像是原本这个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打得难分难舍，结果美国加入之后两颗原子弹棒给他下去，终于就把战争给结束了的。
嗯，
拉到一个对的盟友蛮重要的。
对，所以他的那个相对币价是 一路 往上涨的，就是自从那条链出来之后 OP 的整个关注度就是往上拉，然后一直疯狂在吸血其他 Layer 2。那个时候就是 UP 就很难受，因为他空投完之后大家就好像有点冷落下来了，对他就是有点不感兴趣。
他这次又没学乖，又继续发了5000万颗，将近5000万美金的空投，对吧？
嗯，对啊，所以他就是打算把资金跟注意力都重新回到他身上嘛，因为其实现在其他那些 Layer 2都就是大家就有点冷却了。前一阵子那时候很多人在撸空头嘛，撸到现在大家又好像诶怎么还不发币，有点就是不感兴趣了，所以现在其实是有点注意力空窗的时期啊，趁这个时候去发可能是 maybe 会有一种奇效。我在想他是想要趁现在大家有点空窗的时候发钱，诶大家赶快来我这边玩。
其实有个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如果大家这个老听众跟我们 podcast 听我们 podcast 久，或者是社群待的久的，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社群很认真在研究 OP 跟 UP 的时期，大概都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吧？
对啊，
就是就时间已经过完了一年半，然后这两个还在争，然后也还难分难舍，就是你觉得啊，其实是圈内的整个的发展，就在熊市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其实时间也是真的已经过了很久了啦。所以你刚才说啊，怎么一堆？这个我们年初撸的项目还不发空投，或者是这个其他的 Layer 2现在这个就是可能发展的还不够迅猛，其实我觉得都是蛮正常的啦。对，大家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对，所以他其实从 UP 从巅峰到现在啊，整个资金量 TBL 已经下滑了 35% 了，是蛮大的一个幅度，所以我们看这次它到底能不能重返高峰。对，那它这一次的补贴呢，就是把国库的这个钱、哦、堆在门口，然后跟大家讲说诶你想申请的就提一份企划书来，那看我要不要发给你钱。所以这笔钱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分得到、哦、就是申请的金额是超过他能给的金额，所以最后应该只有几个强者能拿得到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强者有谁哦。这次申请的项目呢，就包含说 GNX 啊，或者是 Radiant 啊，或者是 Camelot。那这几个项目其实我们在之前 Podcast 都有跟大家聊到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我们在介绍 UP 生态的那一集。那这些项目呢，都多数啊都是 UP 上面现在的顶级生态，然后资金量高，然后也是关注度高的，所以我想这些项目其实是有蛮高的几率会能够当选的。不过有点搞笑，就是我去看他们那个申请用途哦，很多都是打算去白嫖 UP 的资金啊，就是类似譬如说其中有一个叫做旧的那个交易所嘛，他们就是打算申请来的经费就是直接拿去做这个流动性挖矿的奖励， 哦，你钱放我这，我就给你钱，但是我的钱从哪来呢？诶，我跟 UP 的国库要啊，其实蛮多项目是在玩这一招的啦。
就是某种程度上，银行现在就是吸引你来他家存款，结果银行不是从自己的股东那里掏钱，银行是从那个他的爸爸，比如说那个央行或政府补助直接来，这样就是有点怪怪的嘛，对不对？
哎，对啊，其实蛮像政府那时候可能疫情就是补贴嘛，然后拿钱出来，然后大家哎不拿白不拿，好先拿，拿了然后再把这个钱转手给发出去。
对，然后还怕发不出去，要动员所有的银行协助去找寻客户来把钱领走，就跟你现在这边讲一样啊，说哦 UP 这个来申请的还是很多啊，就是超过他要发金额啊，你当然要做点样子啊，难道我跟你说啊，我要发这个5000万美金，就最后来申请50万，这多丢脸，
对啊。所以这些项目对于 UP 币价本身不一定啊，因为他这个发出去之后大家可以拿着嘛，那当然也可以选择卖掉，那卖掉当然就对于他的币价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那些白嫖的项目来讲，对他讲肯定是有利无害嘛，因为他就是拿到钱然后
来发钱
来发钱，对，所以这些项目其实是起码以这几天来讲啦，算是表现的都还不错，就是它前面头部生态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GNX 啊或是 RDNT 这些近期都算是表现还不错啦，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去观察一下，说到底激励发下来之后这些头部的生态会不会因此受到大家重新的关注，然后溢价会不会因此有成长，因为像我们之前其实有研究过嘛，就是像过往像 Avalanche 这些公链他们在发生态补助的时候，后面是确实会有一波高潮的，那当然那时候是牛市嘛，熊市的时候 maybe 要那个效应要再打个折，但是多少会有一些帮助。
对啊，反正就两个概念嘛，其实最终听完了 UP 这个决定撒钱的行为，你听懂之后到操作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哦，如果你今天是喜欢做这个比较偏交易的，然后这个做波段的，那基本上 Sales Guy 已经跟你讲了，那你如果要找题材，那基本上 UP 最近是可能有题材的，那 UP 的这些头部项目基本上你都可以去看看哪些可能因为这个题材关系有一些波动跟方向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一个很好去操作的一个机会嘛，这其实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点其实更简单，就是说啊，如果就是基本上我们听众很多跟我们一样，就、啊、我们这个风险意识也蛮高的，那我们是想赚一些确定性的钱，基本上确定性的钱就是说啊，那我们要从别人赚别人的补贴嘛，那今天基本上 UP 就当那个发钱的人了，对吧？
嗯，
所以你甚至不需要特别会交易，就是你去注意一下这些头部项目，到时候真的领到了 UP 的补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有资格的领，就像哦，政府说我先要给这个年轻人一个很优惠的房贷政策，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怎么样可以去领到这个房贷政策嘛，你怎么样的这个条件跟申请方式才赚得到钱嘛，这也是基本的，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回来就是你就算不做交易的人，那你基本上也可以去关注这些头部项目，等他们决定发钱的时候你就赶快冲进去先把补贴给领走，好不好？这样子也是完成一次从创投那里劫富济贫的行为。
嗯，因为现在确实币圈可能关注度没那么高的时候，有人就还是能够从规则里面挖钱了，像我记得前一阵子是那时候有个项目他是拿了 OP 的补助，然后结果那个补助其实很少人发现，然后就有人偷偷去撸了几千 U 出来，等他撸完然后才发文跟大家讲他怎么撸的啊，后来当然就没得赚了，但是还是有人会发现这种奇妙的赚钱的途径啊。
你真的认真一算欸，你说 UP 现在这个发的5000万，可某种程度上也是发了4-5千万美金欸，4-5千万美金、你能领到个1/1000、1/1000，哇，那其实都很补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研究一下每个项目发的规则，真的有时候是会找到那种可以跟你套利或者是白撸的机会。
哎呦，这个是有机会看到你在 PPA 里跟大家分享的吗？
希望找得到，对，找得到然后第二是那个钱够多大家可以一起分。
好的，期待你再帮我们找到，好不好？
对啊，然后就是也可以搭配着说会不会他就是一直拖到等坎昆升级的这个故事起来之后再把这个钱给发下去，不一定啊，就是可以搭配着看。
好啦，那最后就很简单嘛， UP 的这个空投跟补贴该怎么领你可能也不一定知道嘛，还要研究一下规则吧，对不对？还要等待一下更详细的一些生态的动向，但基本上呢从跟交易所这个补贴拿钱还是比较容易的嘛，对吧？然后现在 蛮多人都在问说，哎，哪里就是台币入金比较方便或比较便宜嘛，对吧？然后现在就是 Ryby 这个台湾的交易所，他们有一个，他们是专门在做台币出入金的交易所之一嘛。他们现在就是给一个很好康的福利，是你假设是新户，然后有绑定这个银行账号，这些都成功的话，那你是有机会被抽中，就是直接被空投500 U 的理财体验金嘛，对吧？500 U 大概也是15000台币，16000台币这样。
嗯，
然后有五组嘛，所以还是蛮香的。那这个就是到节目上架的时候大概还剩9天左右的时间，那大家就是诶有兴趣就是了解一下，或就是你只是单纯想要撸交易所奖励的，然后就欢迎去下方资讯栏看一下说你要怎么样去赚到这个钱。
嗯，反正这个也是不花成本，那也算是白撸的。那你如果体验完觉得还不错，你可以再考虑要不要实际去放钱进去，所以现在就是提供大家一个体验的免费白撸体验的机会。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猛的吧，还是基本上最挺我们的这个 Bybit 交易所啊，就是国际三大所之一。哇，他这个很凶啊，就是那时候大家应该有在赖群有看到啦，就是反正因为社群就是蛮多群友说啊，这个听了这么多集这个 Podcast 实在讲说这个跨交易所套利很香啊，这个赚了很多钱，然后又有些厉害的赚了几百%，然后在可能短短的几周内，然后社群发了就是破千 U 的红包嘛，那就是自己也想参与，但又很怕把本钱赔掉怎么办，就是不想交这个学费。那 Bybit 就是直接非常阿塞，就说哦，那没关系，学费我赞助啦，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赞助说哦，你只要很简单的条件，就是只要你是想，你是有心想要去试着做交易的这个 Bybit 的新的这个呢喃猫的用户跟群友，那你符合我们一样是下面的一些条件，基本上就直接空投给你100 U 的这个钱，去让你去做任意的这个跨交易所的这个套利也好，或者是其他你想试的这种打单方式都可以，好不好？反正这笔学费就是 Bybit 爸爸帮你出了，那你不小心赚到了，可能再给他翻个5倍10倍，直接变成3000变15000或变30000，那也是恭喜你。而且这个 Bybit 这个是真的很佛心啊，他这个是真金啊，好不好？是真的直接打 U 到你的这个账户的，你抽奖抽中的这个领到的学费是扎扎实实的真金白银。对，所以就是要嘛就是看你这个要撸 Ryby 交易所，还是看你要去撸这个 Bybit 交易所，好不好？就是都可以，反正资讯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好，那大家记得去下面资讯栏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规则。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下次见，拜拜，
拜拜。